一块学习学佛之最初决定。师父来了哈，师父好，师兄们也好。今天是刘师兄领学哈，还是以答疑为主，以学习为辅。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好的，我下麦了。刘师兄，麦交给你了。
好好好，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是如果有修行上的问题要问齐老师，在问题前面加上齐老师字样，这样方便老师来看来答疑。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学这个二祖的学佛之最初之决定。上次说到这个修行要诀啊，就是要这个学人要让二祖开始这个修行要诀。开问又没有这个简要的法门，二祖回答了一句：“法本无法，有何言说呀？”就是本来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也没有什么要修的，也没有什么要证的，在这地方强说个什么呀？也没必要，没有必要。所以说这叫法本无法，就是佛法无多子，本来没有多余的东西，是你这里有多余的东西，这时候才有了佛法。就是你心里面有了多余的东西，才需要佛法来治你的这个心。你心里面有八万四千种烦恼，八万四千种执着，就是这个，有了这个，所以才需要佛法。佛法应用而应试而出，就是为了你，就是为了敲碎你的这个执着。所以说，这是一大事因缘，不是为别的事儿，不是为别的事儿。所以说，法本无法就是这个意思。本来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佛法可有可无，就是佛法这个地方呀。如果你不多事儿，佛法也不多事儿。是因为你多事，所以才需要佛法出来打掉你那个多事。所以说是法本无法，有何言说？有什么要说的呢？没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什么要说的，就是释迦佛证道之后也是急速入涅槃，要急速入涅槃，因为没有什么要说的，一切都是本具出来之后，他想还有什么要说的呀？没有要说的。但是呢，这时候就外道出来呀，外道出来祈请说，这个世界还有人要寻求解脱，还有人要寻求解脱，那你还不能入涅槃，你还需要给这个帮助大家。这时候他才留下来，就是开了八万四千种法门，说了三藏十二部。这时候就是说，这就是所说的是。说了49年，说法49年，但是说法49年也是未说一字，也是未说一字。所以说是法本无法，有何言说？有什么要说的呢？根本也没有要说的。但是呢，今不得已而略说之。释迦佛在这49年说法也是不得已而略说之，不得已而略说之。基本上我们看，基本上大多数经文都是有所祈请。有所进，就是大众有问题才在这讨论，没问题，大众都没问题，那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要说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众其实是有问题，就大家都是有问题的，大家都有这个病，都有这个病，但是呢，他不会问。不会问，这就是有一部分经典就叫无问自说。比如说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也好像就说是这个无问自说这一类的经，就是大家都不会问这个问题，他自己有问题，但是呢不会问，也就是这一类人的这个众生的根气啊，根气不好，或者就可以这么说，根气不好，那不好就给你说不好，那你怎么办啊？给你一个好的东西，给你一个向好庄严的东西，给你一个向好庄严的地方，或者给你一个极其殊胜的法门，好，你就去到那儿去吧，你就去到那儿去，就是这一类。所以说是这一切啊，都是不得已而略说之，略说之。所以说是达二四千种法也是不得已而略说之，这个49年也是不得已而略说之。正因为这个不得已，所以说49年而未说一字。所以我们老人说了那么多呀，略说明心见性，写了一大本啊，写了一大本，到最后都是阿谁见于开口来，阿谁见于哪有说这些的余地啊？明心见性列了那五条，列了五条，一二三四五列得很清楚，列得很清楚，到最后来说，哎呀，哪说过这些事儿啊？这些事都是因为大家不明白，不得已而略说是。真正明白了，有什么要开口的？没有要开口的。所以二祖在这地方，也就是不得已啊，略说之，约有七条，大概就列了七条。上次把这个前面的三条说完了，前面三条就是，第一条就是定宗旨就是明白啊，不在于向外持求，而在于自求，就是自求自修，自除烦恼，自开智慧，自成佛，在于自己，不在于别的地方，这是定宗旨。第二个呢，就是明修义，我把这个稍微贴一下，上次说的稍微贴一下。这样就顺起来了。第一个就是定宗旨， 第二个呢就是明修义，明修就是明的什么是修呀，就是本来是不需要修的，本来是不需要修的，本来圆满无缺，哪有你修一个的余地啊？不是说是你欠少了个什么，不是说是你少了个东西，要把这个修补圆满，并不是如此，而是是本子就圆满，本子圆满。但是呢，正是因妄想颠倒而不能证得，就是因为妄想颠倒，妄想颠倒，妄想颠倒，自认为有生死，自认为有轮回，自认为有我，自认为不圆满，这就是妄想颠倒。把这个校正过来，修正过来，假名为修，假名为修，这就是明修义。明白了这个修的意思呀，那么就需要去求得正法，求得正法，就说是啊，一切佛法哪有邪正之别呀，邪正之别啊，但是呢就是是要求的一个当机的法，当机的法，那么这就说是法以当机为正，不论是禅宗也好，密宗也好，净土宗也好，哪一个适合你的机，适合你的机缘，适合你的根器，那你就去学哪一个，这时候再一门深入，这就是求正法，这就是求正法。下面就是防诸病，防诸病，我把这个防诸病的这个贴一下，对，一点贴也不要太长了。防诸病，防诸病就是求得正法之后啊，在这中间修的过程中啊，也有种种弊病，也有种种弊病，这时候就要谨防，谨防这一些弊病。第一是什么呀，勿苦修，凡回踩身体，均非佛意，佛意得大自在为主，上升极乐如愿苦行，何不入地狱修乎？就是这样，第一个首先就不要苦修。什么叫不要苦修啊？就是不要和身体作对，不要在身体上做文章。我们这个修心中心也是一样，有好多人问这个身体痛了痒了呀，腿痛了痒了呀，这些都是苦修，都是苦修。你在那个腿上做文章干什么呀？老人在那地方都已经说过了，就说是能怎么做两个小时，那你就怎么做两个小时，能散拍就散拍。不能散牌的是什么呀，能双牌就双牌，不能双牌就单牌，不能单牌那就草牌，不实在不能草牌那就做个小板凳五六寸高，那么也可以，那么也可以，就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是我们不在意这个，而是是我们不在身体上做文章，我们不是修定的这个法门，也不是说是专门在身体上做文章的这个法门，不是修气脉禅定这一类的，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不要和这个身体较真，不要和它较劲，你非要折磨它干什么呀，或者是你非要把身体弄得很自己受不了吃不消，那样就能得个什么好处，并非如此，就是有可能别的法门是，但是我们在这地方不是，我们在这地方不是，所以说第一个就是无苦修，不要和身体作对，你和身体作对干什么呀，不是这样，不就是凡是和身体作对的均非佛法，均非佛法，也就是你在身体上做文章，在身体上做文章，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刻意让身体不好受，刻意让身体不好受，就是非要让身体处在这个难受的境地，而且自己忍过那个难受，就认为是自己修有所成，修有所成，其实就是自己设立了个障碍，自己又跨过去了，这算什么修有所成？这算什么佛法呀？这不是佛法，这都在妄想颠倒里面呢，妄想颠倒里面，所以说勿苦修，不在这些里面，不在这些里面，不在身体上做文章。佛以大自在为主呀，就是佛所谓的学佛学什么呀，学的大自在，学的觉悟，学的这个，并不是学的越学越自己越被束缚，越被束缚。所以人家那个禅师就问呀，如何是这个行善之人呀，什么是就是大善人啊，披枷带锁，哎，自己把自己这个披枷带锁带在里面了，就是被自己这个善行带在里面了。被自己这个学佛学法要做善事吧，又被这些披枷带锁，被这些锁住了，被这些捆绑住了，捆绑住了，这不就不得解脱，不得自在吗？不得自在，所以说是这正好是背道而驰，背道而驰。佛是什么呀？佛是以大自在为主，是为了求得自在，是为了求得自在，不是为了让束缚自己、禁锢自己，并不是这个。所以说是凡是让自己多一层枷锁的呀，这都不是佛法，都不是佛法。佛法是因为你自己头上有枷锁，有枷锁就是有禁锢、有束缚。这时候呢，佛给你把这个禁锢敲开了。束缚脱开了，这就所说的是与你撤困，与你撤困，你自己困在里面了，被这个困在里面了，出不来了，这时候佛给你把这个困惑给你敲破，敲破， 这就所说的佛法，所说的学佛就是学这个，就是学这个，并不是学别的。所以说，非大自在为主，上升极乐如愿苦恨，何不入地狱去呢？就是得大自在为主，必然上得升极乐。那么，如果是非要想入苦行，那为什么不去地狱里面修行呢？就是地狱里面是最苦最苦的地方。那你既然这么愿意苦修，那你就去下地狱去吧，下地狱去修。下地狱去修，就是这样，就是说的很极端，就是对这些人啊，你既然这么执着于苦修，那你到地狱里面去，岂不是更好，刚好满足了你的心愿呀？就是这个说的很极端，很极端，就是对这些人呀，太有些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恨铁不成钢，恨铁不成钢，就是太不争气了，就实在没办法了，就这么说，太执着这个苦修了，那就这么说，那你就下地狱去修吧，下地狱去修，就说的这种气，或者说是就是说的比较过头，说的比较过头，就意思是不要在这地方折磨身体，不要在这地方追求一个苦修。当之苦者呢，坚定其意者，为什么以前还有那么多头陀行啊？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好多头陀行，像这个迦摄尊者，迦摄尊者好像就是头陀第一还是什么第一，就是头陀就是苦行，就是苦行，历来就有，就是即使当时在这个佛法没有的时候呀，就是在印度当时的风气，他也应该是有苦修这一类的，要不然为什么说有那个佛的戒律里面有这个戒进去戒呀，或者是这一类的，就是看到这个像要学牛学马这样，要受苦才能升天，才能得解脱，就是学这一类的，学这一类的。其实呀，就是真正的苦行啊，苦行并不是说是要让你吃苦，而是为了坚定意志，就是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什么条件下，都能够知道求解脱，都能够知道求解脱这回事，都能够知道了生死这回事。这就是所说的这个苦行，这就是所说的苦行。哎，这就是所说的为什么要去苦行，就是为了坚定他的意志，坚定他的意志。所以我们那个永嘉禅师去到那个六祖大师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呀，六祖大师那个地方也不礼拜，就是绕床三匝，趁隙而立，就是绕着大师在那个绕了三匝呀，然后膝杠一震就站在那地方了。哎，这时候六祖大师就是何方男子是何方魔子生大魔脉啊，就是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呀，怎么就这么生这么大的魔脉心啊，简直是魔头，你哪是一个学佛的人啊，学佛的人要三千威仪八爱细心要这么多呢，你在这地方正息一立，也不顶礼也不礼拜，你在这干什么呢？哎，就这么呵斥他。然后这个永嘉玄觉大师就说是呀，说这个生死是啊，无常迅速，哎，这个生死这个事情呢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呀？大到没有空来考虑这些世俗的礼仪，没有空来考虑这个要不要礼拜这些事，来不及考虑这些事儿。无常太迅速了，说不定我在给你磕头的这一瞬间，我就已经死过去了，还哪有机会来考虑这些事啊？没有机会考虑这些事，这就说是在任何情况下，这个生死大事呀，都是唯一的大事，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个求解脱的心坚定起来，这就是所谓的苦心，这就是所谓的苦心。所以说并不是说是非要去受一个苦，而是说是坚定他的修行意志，坚定他的修行意志。所以说百折不会防其惰意也，百折不会防其惰意也，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逸懒惰，放逸懒惰就是惰意，放逸懒惰就是不知道生死之苦了，哎，不知道生死之苦了，就是放逸懒惰，就是随着这个世间的这个种种呀，又去流荡，又去造作，这就是说是放逸。世人没以恶衣恶食为苦，就大家都觉得吃的不好，穿的不好，这是苦；没有钱，这是苦；生病了，这是苦。其实呀，这就说是这不算是真正的苦，不算是真正的苦。大家都不知道呀，无智慧而心放荡，是主宰者为世间第一苦人。大家都不知道呀，都不知道什么呀？是这些人没有智慧，心里面在这放荡不羁，又没有主宰，随着这些世间的夜风飘荡，这才是世间第一等苦人，这才是世间第一等苦人。就是不求解脱呀，都是随业流转。大家还以为自己在这地方自在的很呢。自在的很呢，就是都不知道这个是在这个随夜风飘荡，啥时候最明显？啥时候最明显？就是中阴的时候最明显。中阴的时候呀，那时候不学佛的人呀，就是这样，就是夜风鼓荡，等那个中阴身升起来的时候呀，丝毫没有你做主的余地， 丝毫没有你做主的余地。夜风一吹啊，就是让你随到恶道里面去了。就那时候身体很稀薄，身体很稀薄，就证明是对身体的执着啊，只有这么一点点了。就是对身体的执着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呢，这个业风一鼓荡呀，鼓荡你造什么业就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这叫造业受报。这在中阴的时候呀，最应该是最清楚这个事情，就是心事放荡的这个事，最有体会。在我们平时如果不学佛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这是放荡，都不觉得是放荡，或者都不觉得呀这是随业流转，都不觉得是随业流转，这是不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业力啊，业力，所以要从这个业力里面挣脱出来，解脱出来，这就是出离嘛，这就是出离。所以说是心是放荡为世间第一苦人，学佛无非就是从定慧下手。定慧下手是什么呀？定就是不随境跑，不为念牵，就不随这些转了，哎，不随这些业力走，不随这些这个业力飘荡了，这不就是得定了呀？这不就得定了？所以说这地方得定就已经是从这个是这生死轮转的这个大苦海里面挣脱出来了。就是有了这个不动的心了，有了这个不动摇的这个心了，不动摇就是不随这些流转，不随这些流淌了，这就是已经解脱出来了。那么这紧接着就是慧啊，慧就是开启智慧，开启智慧就是明的根本，明的根本，明的什么根本啊？明的这一切都是空花水月，不要说是出轮回是这个空花水月，连这个轮回是空花水月，那个出轮回也是空花水月，这个生死是空花水月，这个解脱涅槃也是空花水月。也是空花水月，所以说学佛就是从定慧下手，定慧下手，再没有别的方法而已。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主宰，心心放荡而失主宰，所以在这地方需要有定。有定的时候，不是说是要让你修一个四禅八定，也不是说是要让你修到什么什么极高的这个飞向纷纷向天，并不是这个意思。说的是你不要随这些流淌了，不要随这些流浪了，不要随这些流浪了。那说的再细一点就是什么呀？心不随境迁，内不随念转，外不被境迁。不要被自己的这个心心念念所转动，不要随自己的被自己的心心念念所转动，不要被这个外面的是一切的这个假象这些境界所迁移，这就是得定。这就是得定。所以我们那个归峰宗密禅师说呀，就是认灵知不认妄念，以空寂为体，悟认自身，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哎，这个妄念若是起来了呀，心心念念都起来了呀，这时候都如果不随之呀，这就是得定了，这就是得定了。虽有中阴也不能息，这时候虽然说是这时候呀，就是已经从这个中阴，或者是已经从这个业力系缚中解脱出来了，所以说是虽有中阴也不能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虽然业不能息啊，但是还有余息在，还有这个余息就是什么呀？还有一丝执着，执着什么呀？执着有个身体，所以他要寄托，要么就在天上，要么就在人间，他要执着在这一个事情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啊，打开本来见性之后啊，还有些人啊，这个习气除不掉，习气除不掉，他还要欺犯人天，欺犯人天，就是最慢的时候欺犯人天，快则一二反，慢则这个，再运功一点，三四反都有可能，就是欺犯啊，是最多欺犯，就是从天上人间这么来回七次，也就是把这个余习除掉了。余习除掉了，就是这时候虽然从这个业力系缚里面解脱出来了，但是呢还有余习没有除掉，还有余习没有除掉，也就是这时候呀，这时候还有一丝智慧没开，还有一丝智慧没开，就是这时候还没有得慧，就究竟解脱的智慧还没有真正得到，虽然已经能做到不为业力所牵，但是呢还有一丝智慧没有得到，所以说还不得究竟解脱，所以后面才说，就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这时候呢在天上人间往返七次，最多七次，但是呢是随意寄托，就是你想生在哪就生在哪，生在哪就生在哪，并不是被这个业风鼓荡而生的，并不是被业风鼓荡而生的。所以紧接着下面就是说是有慧，就是说来定之后紧接着还有慧啊，有慧才这地方才能得到究竟解脱。所以说是并佛法并没有多余的法，并没有多余的法，无二法呀，无第二法呀，就是说是从这个心事放荡，心放荡失主宰，那么如何从这个心放荡失主宰中扭转过来啊？就两个字，定慧二字，定慧二字，就这两个方法， 修定、修慧，就这两个方法。其实说是两个，其实就是一个。如果没有智慧，怎么知道什么是定呀？就是你没有智慧，怎么知道心不随念转，外不为景牵，这就是定呢？这你知道这个呀？这就是这个智慧。你如果知道这个智慧，知道了这个还能做到，那不就是得定呀？那不就是得定呀？所以说是定慧这个事啊，并不是两个事儿，并不是两个事儿，它是一个，它不是两个事。所以说是无第二法也，无第二法也。第二个就是，这就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不要苦修，不要苦修，就是不要折磨自己，不要折磨自己，不要让自己过不去，或者是不要刻意的为难自己，让自己条件差一点，让自己生活的不好一点，让自己吃的不好一点，或者让自己睡得不安稳一点，这些通通都是苦修，通通都是苦修，就是没有意义，没有多少意义。第二个呢，就是无怨修，就是修行这个事啊，是你自己的事儿，并不是说是一时之气，受了一时之气，被人被人挤兑了，被人挤兑了，自己好像就要发愤图强一样，好像要这样，就是心怀怨恨而修，心怀怨恨而修，这其实呀、也是有违修行的本意，就是你这个嗔恨心已经起了，已经起了。我们修行不是这样，修行之意在解脱自在，如因怨而修的嗔根来把，哎，就是以这个为这个修行的主因的时候呀、或者是以修行的这个因的时候呀，那你的这个嗔恨心就拔出不了，拔出不了。就是你是因为我们学佛是为了从这个嗔恨心里面解脱出来，从这个嗔恨心里面把这个嗔恨心，把嗔恨心绝破。但是你这时候呀，这时候并不是为了绝破嗔恨心，你刻意的升起嗔恨心，你才去修行。这就是嗔根乃拔，嗔根乃拔，不当解释，失其自然。就这时候解释什么呀？解释佛法的义理，解释佛法，佛法是用来干什么的呀？佛法是什么目的呀？解释这些，这个说清楚了，他的这个心呀，自然而把这个怨恨心解除掉。这个怨恨心解除掉，自然知道如何去修行，这就是悟怨修，悟怨修。此为得定开慧解空，则入欢喜地也。就是这个怨修呀、到啥时候才行啊？就是真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真正你在这个打开本来见性，契入欢喜地之后啊，这个才能释然掉，这就是说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有时候解释给你解释清楚，你不再怨修，不是以怨恨心来修，这是一个。另一个呀、那你就这么怨着去修吧，这么去怨着去修，啥时候你打开本来见性了，这个嗔恨心也差消失了，入了欢喜地了，这些东西自然而然没有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悟盲修啊。说盲修啊，我们现在都是盲修瞎练，就是在明心见性之前啊，都说是盲修瞎练。但不能说是一听是盲修瞎练啊，就什么都不修了，什么都不做了。就是即使是盲修瞎练啊，他也有个机会，让你明白根本。你如果连这个修都不修，连这个盲修都没有，那你还哪有这个机会去明白啊，那没有机会去明白了，更没有机会去明白了。所以说，虽然是盲修，但是也必不可少，必不可少。就是说，悟盲修，盲修之病是人最多，就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学佛的人多啊，盲修的人更多，凡未明心性者，皆是盲修。就没明心见性之前所说的修呀，都是盲修。就是牢牢的执着这一个修，要打开本来见性，就执着这个事儿，或者就是执着这个有法所修，有道可称，有佛可证，有道可修，就是执着这一类的事儿，执着这一类的事，或者要有一个光明境界要证，或者要有一个境界要证，就是这些东西，其实这些都是盲修瞎练，就是这时候其实不明白修意，那么前面说的明修义的时候，这个真正明白修义的时候，这其实就是已经明白了，也就是说就是已经见性了，已经明心见性了，才知道修的本来意思是什么，就是这时候才明白本来是不用去修的。所以说没有明心见性这样都是盲修，故学佛第一要诀在开智慧。就是学佛第一个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开智慧。不是说是坐在那一动不动，不是说是在那除掉这个种种的这个恶习，不是这些，就是不在这些枝末上，这些都是枝末。所以云家禅师就说是：寻着斋业我不能， 寻枝摘叶我不能，这些枝枝叶叶啊，有些人去追寻，但是呢，我在这地方不做这些事，不做这些事，因为学佛的根本不在这些地方，在什么呀？第一要诀就在开智慧，打开本来智慧见性，打开本来见性，开启智慧，开启自己唯有的智慧，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明心见性，也就说是有了正知见，不就是打开本来智慧了吗？就是这个智慧啊是本具的，就是你在这地方说开智慧啊，就有些人又把他这个认为就是要有个这个多么这个聪明的一个事情，或者是多么视之聪明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把这个开智慧换一个词，就是学会第一要诀就是在明白，就是你要明白或者说是在正知见，就是你知见证，这就是第一要事，并不是别的东西。你说这个知见证是理悟啊，还是证悟啊？没有这些事。有好多人拿着这个事来说，就是哎呀，学佛虽然第一要知见证，但是知见证啊，只是理悟，不是证悟。谁说知见证了是理悟，不是证悟啊？就知见证这地方呀，真正知见证了之后，哪有理悟证悟这一回事啊？没有理悟证悟这一回事，你还在理悟证悟这一回事里面来会倒腾，那你连知见都不正，哪是正知见？连知见都不正，就是第一要的就是正知见，正知见就是明心见性，不是说是你有个正知见就不是明心见性，只是理上明白，没有这一回事儿。所以说明白后方是正确啊，就说是只有明白了，只有打开本来见性，或者是知见正啊。知见证了，明白什么是修了，明白什么是习气了，明白什么是生死，什么是轮回，什么是解脱涅槃了，这些事情真正真相已经明白过来了，明白过来这时候才知道什么是修，就是啥时候又糊涂了，啥时候提醒自己，啥时候糊涂呀？着相的时候糊涂，认假作真的时候糊涂，这时候就是糊涂了，哎，这时候糊涂了，提醒自己不要糊涂，这不就是明白吗？这不要糊涂就是明白吗？就是这就是所谓的修，就是这么提醒自己。但是呢，就是你不经过前面的盲修瞎练，你连这个自己糊涂你都发现不了，连自己糊涂你都发现不了，就是一直在这糊涂着了，但是呢，自己一直都没有发现。所以说盲修瞎练能让你发现这个糊涂，你发现自己糊涂了，哎，这时候别糊涂，这就是所谓的修。所以说怎么才能别糊涂呀、啊、或者怎么才能发现自己糊涂着呢？这不就是正知见吗？有了正知见或者明白了，开了智慧了，才知道自己糊涂着呢。没有智慧的人哪知道自己糊涂啊？没有智慧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聪明人，都是这个。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啊，学佛第一要诀在开智慧，就跟老人说学佛第一首先就是要正知见，就是同一个事儿，并不是说要开一个什么什么像佛一样啊洞察外迁的这样的智慧，并不是如此，而说你就在这里面、啊、就要有正知见，要明白，在这地方明白了就可以啊，明白了就可以了。就是说后面的事啊，后面除习气的事啊，那是说是有了这个习气再说除习气，有了这个习气就是你有了这个毛病再说除习气，你都没这个毛病说什么出气气啊，说什么出气气、啊、就贪嗔痴慢疑并不是人人都有这一类事，或者说是贪嗔痴慢疑虽然大家都有，但是呢各种情况不同，有些人贪心重一点，有些人痴心重一点，有些人嗔恨心重一点，各不相同。你不能因为大家都有习气就都让他出贪心，人家都没有贪心，你让人家出什么呀？人家本来就很这个很慷慨，就是一切都毫不以为意，都可以布施出去，都可以施舍出去，都不以这个为意，你还让人家出胎心，你让人家出什么胎心啊？人家都没有胎心可出。所以说是这个后面的事啊，后面的事是人境不同，并不能说一说除夕就大家都是牢牢的抓着这个地方不放，而说是你发现自己有什么病了，你就在这地方对症下药，就是说这个戒定慧，说贪嗔痴，说戒定慧就是对症贪嗔痴的，或者是说是说这个六度外横，就是为了对治贪嗔痴慢疑。比如说你这个贪心重，那就给你治开一方药，什么药啊？布施，你就这么去布施吧。布施就是把这个贪心呀、啊，你把这个贪心对治掉，不要去自己老贪着，老贪着据为己有，你给施舍出去，这就对治自己的贪心吧。 就对着自己的弹性嘛。就是所有的这个六对外汉都是一样，都是针对自己的毛病，都是针对自己的毛病。是你有了这些毛病你再去做再去除，你都没这些毛病，没有这个毛病，那你吃这个药就没有用，就是反倒成为了一个病，什么病啊？法执，牢牢的执着这一个佛法，牢牢的执着这一个佛法。就是这又是一病了，所以说啊，明白后才知道正修，就真正明白了，你才知道什么是修，什么是这个盲修，什么是修，什么是正修，这时候才明白了。哎，这个这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正修啊，就是我们老人常说的无修之真修，就是你说是说他修吧，没有任何形式，也不一定非要念佛，也不一定非要持咒，也不一定非要打坐，通通都不是。你说他不修吧，但是时时刻刻都在警觉，这个警觉啊，或者说这个关照呀、啊，他就是修，只不过是没有任何形式，但是呢，这恰好才是真正的修。真正的修在什么地方啊？不在外相上，不在事相上，在自己的心地上，就是你心里有病了，那就用心药医，这个心药是什么啊？就是警觉，发现自己着相了，哎，这个着相就是病，这时候用凛然一觉来对治，就是凛然一觉啊，来治这个病，这就是所谓的无修之真修，也就是正修，就是到这地方，那佛法有什么可得呀？佛法有什么可修的呀？或者佛法有什么可证的呀？这到这地方才能说佛法无修无得无证，为什么呀？你明白这回事了，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了，明白这个解脱是怎么一回事了，明白这个生死苦海是怎么一回事了，你都明白了，这时候再说无修无得无证。虽然说无修无得无证，但是呢，丝毫的不曾失掉警觉。这时候是继而常照，继而常照，并不说是一任放荡，那哪叫无修无得无证呀、啊？那叫生死又随生死夜风流淌去了，所以说这地方呀、啊，就说是真正明白这地方再说无修无得无证，不要一开始就说学人家说这个无修无得无证。人家说无修无得无证的时候，但人家丝毫都没有放弃过修，或者丝毫都没有离开过修，就是无得无证的时候，丝毫都没有离开过德。无得是为真德，无证是为真正，这就是正，怎么不是正？这就是真德真正。以无所得故，因为没有什么可得的，没有一法可得，以无所得故，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时候才是真正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是真正正的了无上正的正觉，所以说，你牢牢的执着着一个无修无得无证，恰好错解了无修无得无证。所以说那些话呀、啊，都不刚开始不用去学着说，就是你知道它的义理，明白它里面的意味，到时候说修也可，说不修也可，都系缚不住你，都挂碍不住你，这不就是所谓的柴吗？柴不是说是那些语言，他说的是心境，他这个心就是直来直去，就那么几洒脱的心境。他说修也可，说不修也可，都可以说生死也可，说解脱也可，都可以，哪有不可以说的？这就是柴的千变万化。柴的模样里面看起来那么多好像很精彩的，或者是看起来让人模棱两可的，就是因为说的太直白了，或者是他的心太自在了，你问生死他给你说解脱，你问假解脱他给你说生死轮回，因为他不被这些所系缚，是我们在这牢牢被这些所系缚，所以我们看不懂柴尊公案，就是被这些所埋了，所以说是这些啊，就是后面所说无修无得无证啊，这不是说是学来的，是说如能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地方你自己知道，一个是自己知道，另一个大家都这样，就敌面相成，大家互相知道，所以说有禅宗里面说，你一开口啊就知道你的心该脾肺肾。为什么一开口就知道你心该脾肺肾？就你说话你就知道你挂在什么地方上，执着在什么地方上，你落在什么地方上，这些通通都能听出来，都能听出来。就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说是学佛第一重要，就是在开智慧、正知见、明心见性，再不是别的事。开智慧、正知见，就是明心见性，这就是第三个，悟盲修。 就是这时候呀，就是要明白，要明白。哎，这个里面有敏感词，稍等一下。看一下，哎，这个什么？稍等一下。哎，我们还有看一下四无压修，凡修心多求死定，压住妄念无起之辈，日后反动。哦，这个有个反动两个字。哎，这样就好了。就是谁啊？第四个呀，就是第四个是什么呀？第四个是不要压修，就是不要压念，不要压念，压就是掰石压草，就做这一类的功夫，做这一类的功夫。凡修心多求死定，就大家有时候修心的时候呀，在心念做功夫的时候呀，就是不明根本的时候，他容易压死，就是大概所起的心心念念啊，都要把它压死，认为这才是用功。其实这时候呀，就是这是一条歧路，这是一条歧路。凡修心多求死定，压住妄念勿起之辈，就是让妄念都不要起来，日后摆动危险，此皆压修之病。如一念不思正坐定心，某会曾揣此有此法，此命无即空也。就是勿压修，第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压念不起，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说的是压念不起。所以我们那个圆觉经常啊，圆觉经常就说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就是任何时候啊都不要起妄念。哎，大家一听这个，是不是要把这个念头压死呀？紧接着就说了，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说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并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要把念头压死。紧接着就说什么呀？于诸妄念不加熄灭，你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念也不加熄灭。这个妄念的来来去去，生生灭灭，就是不起妄念。所以说是宇宙妄念也不加熄灭，就是你妄念尽管来尽管去，这些生生灭灭的都是客尘，都是尘埃，它是客人，它不是主人。就是不在这里面做文章，不在这里面得计较，这就是这个居一切时不起妄念。所以说这和我们所说的压念不起是截然不同。日后摆动危险，就说是这个前面做压念的功夫呀，到后面就说是到越到后面啊，这个习气反扑的时候呀，越厉害，就是你那个心心念念啊，这时候压得住意识，等到你到有时候呀，尤其到身体败坏的时候，你自己没有精气神了，你没有那个力量把这些压住了，那么这一所有的以前压下的这些东西啊，都扑面而来，都汹涌而来，这时候你再没有力量去把它压服住了。再没有力量去把它降服住，这时候啊反而更危险。所以说修行不是从这地方做用功，不是在这地方用功。所以阿祖在这地方就说是啊，日后反动危险，此皆压修之病也。就像那个我们常引用的那个公案，就是老人在文章里面说到的那个窥机法师，三车法师，窥机法师。就是那是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的时候，路过这个喜马拉雅山，看到的一个紫云结盖，这地方证明就是有修行之人呀。结果把这个雪拔开之后，看到一个入定的人，他说他要等这个弘扬佛还是什么佛出世呀？就是等上一尊佛。结果等上一尊佛，人家说，哎，这个上一尊佛已经都圆寂，现在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都圆寂了。哎呀，然后他就没办法，然后这个玄奘法师就让他去投胎到这个宫廷里面去投胎，投到好的地方去，以后我回来了，然后再一起学习佛法。结果他就说是他出生之后呀，投胎之后他就有好多习气毛病。第一个就好读书， 好读书。第二个就是好色，好色。第三个还是什么呀？就是好喝酒，好喝酒。就是这是他这个多生力竭的习气，就是这个习气啊，他一直在这压着了。他在那地方入定那么多年，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压服住了，就是服而未断，就是压住了，但是没有断灭掉、断绝掉，没有把它断除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地方生到这个地方家，有这个环境，有这个条件了，就这些习气啊，就是这个发的愈发猛烈了，愈发猛烈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所以说，这二字在这地方啊，就说是在这地方强修压念，这日后必然会摆动，更加危险。所以说是应该在这地方矫正，在这地方应该改正过来，就是知道呀、啊。知道就是不是说是所有的念都是妄念，我们说妄念就是贪嗔痴慢疑，就是在这个佛法里面有自己的定义，或者有自己的这个有一套说法，有一套说法。对对对，是入定了好长时间，应该是入定了1000多年，或者是好长时间，好长时间。所以说，并不是说是把这个念头压死掉，并不是把这个念头压死掉，而是压服妄，而是说是警觉妄念，不随这些妄念流转流浪，不随这些妄念流转流浪，不是说是把这些妄念消灭掉，把这些妄念消灭掉。因为这些妄念啊，我们这时候就说是这些念啊，奇奇灭灭、生生灭灭的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没有佛性，哪来生生灭灭的这些妄念啊？佛性好比说是一大海水。那么我们所起的这个念啊，所起的妄念，就像这个一朵一朵的浪花。你如果把这个一朵一朵的浪花都去掉了、隔除掉了，那你还上哪去看这个大海水啊？看不到这个大海水了，看不到这个大海水。这就是乌鸦修的第一个就是妄念堕入无际空。哎，这个后面怎么还有？哎呀，终日禅定，应制其念，自以为得定，就是专修禅定，这是第二个，就是专修四禅八定，认为这就是解脱。到飞向分飞天想天的时候，认为这就是得到这个究竟涅槃，就是这一类的，就说是这是第二个，这也是其实是压修，就是这个禅定呀、啊，这个四禅八定到这地方啊。他说的最高的那个地方，既不是想，也不是非想，就是已经说不到了，你已经说不到那个地方了，就是说有念也不对，说无念也不对，这个地方呀，它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就是这一种禅定啊，就是自以为得定，到这地方自以为是证的涅槃了，其实这地方不是，这地方不是，这是第二种，就第一种是压念而修，第二种就是以禅定为这个解脱圣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强行忍辱，不能乖空，久久成名。就是在比如说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身体就是强行硬压制，或者是硬在这地方忍着。比如生气这回事儿，本来自己很生气，但是呢，硬在这忍着，就是你不能把这个乖空，非要自己强制把它压下去。这时候就容易得肝病，这就是第三种所谓的压修。第四种是什么？哎，这个里面还有这个，你看。不能持久，对人嗔恨心不能速四也，外道死守精气神，临死不能散功，或至癫狂无也。此见功留弊在日后，竟有腹胀欲死，乃至自杀，哦，自杀吧，谁知道哪个是这个。哎，这好了，就说是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食斋持戒，就是在这地方吃素呀，吃素或者是持戒，并不是从自己心里面 也并不是这个自己们心里面想做的，而是因为人情冲动不能持久，对人称恨心不能素，四也就是这都是一时冲动所决定的。比如说本来吃不了素，但是呢这时候非要勉强自己吃素，本来自己吃受不了这个戒律，但是呢自己非要就是说是在这地方一时冲动，这就是不明白它的根本，不明白这些事的根本。这就是第四个，紧接着就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素呀，所谓的什么素呀，就是对人称恨，这不就是心不能素吗？心不能素，并不是不吃这个鱼肉荤腥是素，而说是对人称恨，这就是心不能素。就你还有这些称恨心呀，这就是心不素，或者有这个拣责在里面，拣责在里面，这就是心不能素。就是这是第四个，这就是应压修的第四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不是从你自己本愿里面出来的，不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是为人情所冲动，或者是一时没看到，还是没听到，没看到还是没听到，就没看到了贴的文还是没听到，都看到了，都听到了，那就是他的问题，那就是他的问题。我再贴一下，这是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是什么呀？外道死守精气神，就是外道修功啊，练功的时候呀，就是手窍，明显的就有一个手窍，就是老守着那一个地方，临死不能散功或者癫狂，就到死的时候这个气都散不掉，散不掉，就容易癫狂。这是第五种。此节见功于一时，留弊于日后。就是这时候虽然做起来一时之间都可以见到功效，但是呢日后的隐患却很大。就比如说我们拜师压草做这个压念不起的功夫，认为自己在这地方一念不生了，认为在这地方一个念头都没有了，这时候啊虽然说是看起来是一念不生了，但是其实并不是一念不生，这是压念不起，所以说是留弊在日后，日后的这个隐患更大。竟有腹胀欲死乃至自杀者，即此类啊，就说是说的这个腹胀欲死自杀的，这些都是外道，就是这些外道死守精气，临死不能赛功。种种如是因而遇的极乐之果，亦不可以不亦大可悯哉。就是本来要求解脱升级了，但是呢反被这些这个错误的知见，反被这个错误的认知，而被这个错误的修法所以祸害，这不就是太怜悯，或者就是这简直是太可怜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四个乌鸦修，第四个方面乌鸦修。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乌小修。小修啊，这时候说小修大修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这个，就说的是心量广大与否。小修呢就说的这个二乘圣人，这个辟支啊，声闻缘觉啊，这一类的，就是修行的目的在于成佛，如自该略小。哎，这还不是说大小乘，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自该略小，就是自己根基很劣，自己不应该明心见性，自己不是说是这种根气，不是说是能证得解脱的根气，我这一生不行，我根气很差，我就只能去念个佛号，往生个西方极乐世界，这都是自该略小，而且也对净土的教义不明白，对往生的义理也不明白，就是这一类人啊，大有人在，就一说到这个地方呀、啊，就说是，哎呀，我没有明心见性，我也不敢说明心见性的事儿，就是这一些事情啊，都是古大德或者说是再来人的这个所说的事儿，所证的事儿，我们这样小根小气、小恩小惠的人，怎么能够证得这些呢？根本证不到这些，这就是自该略小，就是其实啊，就是牢牢的执着着自己的见解。执着的自己的见解，丝毫都不愿意打破。 所以说说自甘乐消，既非大器，绝不能成。就是修行啊，是这个大根器的人。为什么说是大根器的人？就说是不是说是不是说是根器的事，而说是心量广大，心量广大。就是这时候啊，是大丈夫事业，大丈夫就是能把这些不拘小节，不在这些小的事情上做文章，不在这些根器啊，不在这些环境啊，这些修法啊，不在这些上做文章，就在这个心地上做文章。所以说大。这个修复成佛是大丈夫的事，不是那些小恩小气小根小气的人所能成就的事。所以说是自甘劣小，既非大器，绝不能成佛，绝不能成佛。故当发大愿，修大恨，只求此生开智慧成佛，大愿也。我们就是这样，我们都是在这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这就是大愿力，大愿力。开这个智慧成佛是为了干什么呀？救度众生。救度众生，这就是说是，这就是说的是大行，或者说是大心大行。一个大愿有了，一个大心有行，大行有了，或者大恨有了，大恨有了，不求于果，并不求别的事儿，不再不考虑别的，不考虑别的，就是这个。所以说我当以智慧救度一切众生，这就是大恨。哎，这刚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的上座的这个祈祷文，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愿与大心。怎么会说是没有愿力呢？怎么会说是我们这个没有这个大愿，没有这个解出离心，或者说没有这个菩提心呢？老有人在这地方问，就是我们需不需要发菩提心呀？我们需不需要再去找一个发菩提心的形式呀，或者这一类的，就是这样其实对我们这个法不了解，就是我们这个祈的每一座都在祈祷速开智慧成佛，这就是有了大愿力，哎呀，这个速开智慧成佛就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也就是发菩提心。这个世界这个菩提心啊，没有升起来的人就这么祈祷也可以升起菩提心来的。也可以升起菩提心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再不要问在这地方需不需要再去求一个别的形式去升起菩提心，而说我们在这个法里面已经涵盖了已经包括了。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大行或者大恨。六就是勿贪修，第五个就是勿小修啊，第六个就是勿贪修。不要贪着呢，就是眼不可见法即求，不可见法即求，见识即外，得一正法当一门深入，不可轻忽。就是不能够啊，见到一个法就去修啊，见到一个师父就去拜啊，认为就是觉得这个好啊，立马就要去求到，就要去得到啊，就是这些都是贪求，就是。这些都是贪求，应该怎么样？就是对于解脱上来说，应该是得到一个正法就应该一门深入，就是这是对求解脱，这是对于求解脱。有人拿就是有人就是说拿别的例子来比较，就是有些人呀，有些成就者呀，或者是有些正道的呀，他们在生前的时候也是拜了很多人为师，这是不是从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这地方说得一正法当一门深入，就说是打开本来见心这一回事，说求解脱这一回事，当时这样。当然求于解脱就是打开本来见心之后再没有别的事了嘛，还有别的事，出于喜。这出于习的时候啊，也可以假借于法，这时候也可以求别的师，拜别的师，但是呢根本上是只有一个，就是在谁那证悟的，谁那开悟的，在谁那地方或破正眼或开正眼的，在这地方就叫他的根本上师。就比如说我们是以圆寂老师为根本上师，不是以别的，就是在这地方呀、啊、在这地方就是你可以去修别的法，但是呢修别的法并不是离世派道，并没有这回事，而说是根本上是在这地方还是圆寂老人，肯定是圆寂老人。就是说你后面去修别的是为了干什么？并不是为了打开本来见性，也不是为了破开正眼，也不是为了明心见性，是为了出息气，或者是为了别的事儿。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说的不是一回事，和人家那个说的别人有好多师父不是一回事。二子在这地方说得一门深入，得一正法一门深入，就说的是求解脱打开本来见性的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就是说不可心惑，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呀，认为这个法好，这个法修修又觉得那个法好，又去修别的法，就是没有做到一门深入，其实哪个法都没修好。这样也就是说是其实哪个法呀 法无高下，卑级为上，就没有一个法是好的，没有一个法是不好的。唯一不好的是什么呀？心不好。心在这地方，心有拣择，拣择就在这地方挑剔分别，分别这个是好法，这个是大圆满，这个是大手印，这个是心生性不好，还要打坐，还要节食吃肉不好，就是这种拣择，其实是心不好，不是法不好，没有一个法不是好法，就是只是那个心不好而已。所以说这就是第六个勿贪修，贪修不要在这地方贪多，不要在这方贪多，或者不要在这地方呀贪求贪求。第七个就是以自治，就是自律，自律。这个自治或者自我克制，这个呢又分了七个方面，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说的自我警觉，自我体察，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毛病。第一个就不要娇慢，不要娇慢，尤其是打开本来见性呀，打开本来见性，有时候呀，他那个习气出来了，也很傲慢，也很傲慢。但是呢，不要紧，不要紧，就是那个地方呀，那个地方就说是，就说是有时候这个初地菩萨的这个作律啊，行为啊，完全不比一个阿罗汉强，没有的那么强，没有那么强，种种习气啊，还多得很呢，还多得很呢，就是显出来的这些，显出来的这些。但是呢，要知道这个地方呀，它是实得根本了。它虽然还是小人，不能自主，还在这胡蹦乱跳，但是它已经是个人了。他已经是个人了，他以后必定会长大成佛，必定会长大成佛，他也必定会能自主，这个行住坐卧也能做自律，也能做到这些，就是这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或者是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就是在这地方不能因为有这些毛病就认为他没有明心见性或者没有打开本来，这都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不是从这个方面来看的，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就是第一个勿骄慢，不要骄慢。第二个勿自喜而自恃，就是不要认为这沾沾自喜，不要在这地方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得了一点点正知见，或者自己有了一点点对佛法的认知，在这地方沾沾自喜，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就是这地方呀，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是自治，另一个就是要有这个师父在一旁督促，或者是师父在一旁呀，不可离世过早，不可离世过早。禅宗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就是有些人啊，他就是离世过早，就是这些习气啊，就是虽然根本上明白了一点点，但是呢，这些习气上呀，他还是稍微有一点把持不住，把持不住。这时候就是在师父旁边待一待，师父把这个枝枝芽芽再给你剪一剪，修一修，在这地方提醒提醒。这时候慢慢自己长大了，自己有一点点自主的能力了，这时候再出来开堂说法，这时候可能好一点，好一点。就是无自喜而自恃，三无恼恨，恼恨就是做了有些事啊，做来了之后，做过了之后，自己很后悔，很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做了一件错事，自己久久不能忘怀，就是萦绕于怀，特别好恼恨自己，就这个呀，其实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做过的好事也已经过去了，坏事也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既然已经做了它了，已经做了它了，还能什么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既然已经种因了，那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受果，你把这个果受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所以有一个人就去问禅师呀，他是一个屠夫。他是一个屠夫，他就说我造了这么多的杀业，是不是种因得因，种果得果呀？哎，这个禅师就说，不得因果，不得因果。为什么不得因果？就说是你杀牛，你就以后变牛不就行了嘛？哪有因果不因果的事呀？他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在这地方啊，不要在这地方耿耿于怀，耿耿于怀，萦绕不去，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因挂于心中。挥之不去，这种呀其实对自己不好，或者是这种其实就是心量狭小，心量狭小。第四个呢，无性急，在这地方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急功近利。就是出奇迹这个事啊，也不是说是一时半刻的事，就是修行这个事啊，是生生世世的事，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事，不是说是一时半刻的事。所以说在这地方不要着急，有些人在这着急，为什么还不发神通呀？为什么这些习气还出不掉呀？或者是为什么还这个心里面不亮堂呀？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呀，也不要着急，也不要着急，就是慢慢来，慢慢来，不急不躁，也当然也不懈怠，也不懈怠。所以说第五个就说的是不要怠惰，怠惰就是懈怠，懈怠。 第六个呢，就是勿衡量他人意见，就不要在这地方考量他人到什么地步了，到什么功夫了，或者是他人的意境是什么呀，他人是警戒是什么样呀，这个警戒代表什么意思，那个警戒代表什么意思呀，就在这地方打量他人，就是看别人的或者是瑞相啊这一类的东西，就是都是衡量他人意境。有些人梦里面呀、啊，那个梦呀、啊，就是特别好，特别好的梦境。就是别人一听的时候啊，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学的真不错，真不错。就是这时候啊，其实不应该从这些方面衡量。一个是不从这些方面衡量，另一个就是根本不衡量他人。你衡量他人干什么呀？就是这时候十地菩萨出来了，在这地方说的时候，他的执念错了，也就错了，应该把他打驳回去，打回去，打回去。就是这时候啊，不应该从这个地方，不应该从这些这个意境上来衡量他人，而是说执见上，在这执见上说，他如果说的执见不对，就应该驳回去，不应该承让。这时候就是以佛之佛见为准，以佛之佛见为准，不应该衡量他是几地菩萨啊，或者是他是什么成就者啊，或者他。就是他是成就者，他也有可能说错话呀，有可能说错呀，说错了就应该提醒出来，就是不从这些角度来去做，不，一个是不从那些事项上来衡量他人，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从根本上根本不去衡量他人，衡量他人干什么呀？和他人对比干什么呀？没有对比的，就是在这地方呀。在这地方禅宗是说的最好，禅宗就说是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更让我如何教化众生呀。哎，他有一个禅师就是整天在这地方住山，他的旁边有一个禅师呀，就回来就骂他说，哎，你这个人呀是目视云海，就是整天在这看着天高云淡的，有什么作用啊，没什么作用，你为什么不去下山去教化众生呢？不去度化众生呢？这时候这个禅师就说是，哎呀，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三世诸佛都被我一口吞掉了，更让我教化哪个众生啊？佛都没有了，哪有众生可教化呀？佛的众生都没，哪有众生可教化？就是这地方呀，真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只有这，再没有别的，哪有人我是非啊？衡量他人就是多出来这些事了。所以说，在这地方不衡量他人。六悟七是这个悟求神通，悟先求神通，不要先求神通。神通是说是清除五盖，九九自得这个自得发明，就是你之外除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盖障，这些习气，这些除尽之后呀、啊，这些神通是自然而然会显发，并不是说是你刚开始就要求的这些神通。刚开始就要求的神通，如果说求神通啊，刚开始就应该求一个漏尽通，就应该求这个。所以说这是七个，就说是这七个方面应自，就说是自治，或者说自律，或者是自我审查，就这些毛病啊，自己要提醒。前面说的这些啊，都是这个用功期内必有的毛病，就是修行用功过程中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它不是什么大事儿。比起来我这个求解脱，比起来我这个了生死求解脱的愿力来说，或者说比起我这个求解脱了生死的这个大性来说，这些细枝末节的事啊，不是多重要，但是啊，应该注意，就是这个意思。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些毛病啊，这些弊病啊，大家多多少少都有，都或者是用功修行用功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都会体现出来。等体现出这个毛病来的时候，你自己体察到就行了，觉察到就行了。所以说，功夫一身习气啊，翻出来的这个习气是应该是这个习惯的习，是因为有好多这个人。不让发上来，所以就有时候替坏掉了，把这个替坏掉了。习气翻出来的愈多呀，不可不防。就是功夫用的越深，功夫越深，或者是用功越深的时候呀，这些习气翻得越快。尤其我们打棋呀，或者是打酒的时候呀，这个打了棋打了酒的时候呀，就是好像好多毛病翻得更多，或者是这些种子翻腾呀越厉害，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功夫越行的越深的时候，这些东西翻得越快。当然翻得越快，去得也快，不像以前翻出来之后好像久久以挂怀于心，不能消去。在这时候呢，翻出来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翻出来这个东西。就比如说发火这个事啊，发火这个事，就是有好多人啊，在这地方家庭用功的时候，他就是容易火气大，就是容易火气大。这个火气大呀，就是有时候呀，以前是发了火，好像好几天都在这心里面过不去，很生气，还在这恨得牙痒痒。但是这时候不一样，这是因为在这地方是用功，用功这时候发出来之后啊，好像这时候发出来，下一刻好像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过去了，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说这个发火这个事啊，或者说这些习气这些事啊，只不过是真是用功一生翻出来的时候，也没什么要紧，也是没什么要紧。就是只要他翻出来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没有了。所以说不可不防，可越于之以害，以害讲演录细参的，就是以害讲演录里面把这些啊讲得更细更细。这就是七个方面。哎，这就是防住病的这七个方面，就是防住病从七个方面来说，就是修行过程中的种种弊病有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不同方面又分了好几个小的方面，就是在用功过程中啊，可以自己对照，第五个是勿八要，勿八要，勿的意思就是一定要谨记，一定要谨记。第一个是什么呀？要圆修，圆修就是圆洞教没人情，翻身踏到涅槃身，就是说的就这个意思，就是要圆修。在这地方就说是我们一个是说我们修的是圆教、顿教这个法门，另一个就是在这地方要心量广大。所以说言心量广大，也就是心量广大，圆洞教的意思就是心量广大的人才能这么修，就是因为他有心量广大，所以才给他说圆洞教。如果心量不广大，就说别的，或者说别教，或者说藏教，说这一类的，或者是通教这一类的，就是这个意思。心量广大则见异思圆，哎，他的那个知见，他对佛法的理解就越来越圆融，越来越圆，或者越来越圆满，圆满。自无门户胜劣之见，就这地方自然没有门户之见了，自然没有门户之见。就是这个门户之见啊，就是因为只认为自己在这个地方是最好的，自己最在这地方最好的，就是这个地方呀、啊，这门户之见啊，有些好像就说是，一个是人为的原因，一个是人的原因，就他有些人他就专门爱搞这一套。专门爱搞自己这一套，另一个呢，就说是有些是这个环境的原因，大家都在搞这个事儿，自己也要立一个门派，就是这地方其实把佛法的道理不要忘掉就行了，就是佛法的究竟义理这地方不要忘掉就行了。那些所谓的门派啊，都是方便权巧施舍，都是这一类的，就是为不同的根器所建立的不同的方便而已，所以不因为方便的不同而去争执佛法。究竟义理的不同，佛法究竟义理上没有不同，只不过是大家的方便不一样而已。就有些人是这样的根器，我就专门接应这样的根器的人。比如说他是净土根器的，我就建立一个净土法门，就建立一个这个宗派、这个宗门来接应这一波人。我不接应别的人，是因为别的人不适合我这个法门。这就是人家建立法门的，或者是建立宗派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众生方便，并不是为了起门户之见。第二个是要痛修，就是痛切啊，修法要痛切。痛切就是知道自己在这地方呀、啊，还做不得主，还有多节的这个余习，就是在这地方啊，还是被这些事情所牵引，或者被这个心心念念所牵转，被这些所牵转，就是要痛下苦心，就是要痛切。所以说，言自己要警觉痛切的进步自速。就是有些人啊，在这地方呀、啊，他也能够警觉到，但是呢，他就是不愿意把这个事呀、啊、一刀两断。就尤其是这个，比如说是这些自己的这个习气挂怀于心的时候，他宁愿在这心里面久久挂怀，他也不愿意把这个事情除掉。就是他这地方也知道有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不愿意去掉。所以说，在这地方不光要警觉，还要痛切。自爱者进步神速，此生必得究竟。第三个呢，就是要愿修，愿修就是要以愿力为主， 言必有以愿力为主，愿力以正大以切实，就是这个愿力啊，以正大光明，以切合实际，切合实际就要随自己的这个根气，随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并不是说是每天发愿，胡发愿，就发一个这个佛的这个像释迦佛一样，像这个阿弥陀佛一样发48的大愿，或者这样，就是有些愿力要切合实际，切合实际。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要专修，专修就是一门深入，一门深入。研得正法，当专心一门深入，自可由一门会入普门而言，就是你这个地方透彻了呀，明白了呀，就是一切法门其实呀，他说的意思你都能清楚，都能明白，就是佛法呀，没有多余的东西，没有多余的东西，在这地方一门深入，在这地方明白了，整个佛法就明白了，整个佛法就明白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的一门深入。第五个呢就是要活修，哎，刚才是说专修，第五个又说活修，是说言专一与单摆固执不同，就是这个一门深入和你在这牢牢的死执在这一个法门上，这不一样。就是心意活泼得自在，且佛开启种种法门，非可执一也，随时当有变化，地宗旨则无变异。哎，就说是这个修法过程中啊，随着不同的阶段，它就需要不同的法门。比如说是打开本来见性、明心见性的时候，你可以拿这个心中心。或者印心宗，或者六印，也就是这个法门，或者你用到别的事，比如说是求福报的时候，又可以用到别的法门，又可以用到别的法门，就说是这时候呀，不是说是死执一个都有变化，但是呢宗旨上没有变化，佛法的大义根本上没有变化，根本上没有变化，就是佛法在根本在于解脱道，在于求解脱，在于这个事，不在别的事上。这是第五个要活修。第六个呢就是要双修。双修，双修是什么呢？双修就是，哎呀，我们一说双修啊，就是说这个说其他密宗，说藏密的那些双修，其实藏密的双修人家说到后面也不是那个样子，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样子，就是专门要对这个事要有过来人来说，过来人或者说知根知底的人来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不应该说。就所以二子在这地方说什么是双修啊，双修就是我与佛成双，相对成双，求佛还当求己，就是我和佛是对立的啊，对立的。那么求佛啊，就应该求己，这是一个对立面，这是一个对立面。对立面最后落脚点落到什么地方呀？求佛就是求己，就是求己，就是从自己在这地方出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就是家庭羞耻，能得伴侣再住，这也是双修，这是一个家庭羞耻。还有不是家庭羞耻，出家羞耻的呢？出家羞耻的也有道伴。所以我们修行的法律财地里，其中有一个比喻，就说的是道伴就是修道的伴侣，修道的伴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修慧兼一修福，福慧双修，哎，这也是双修。必愿发愿必须行愿，就是不光只有空愿力，还要行愿，不光只有愿心，还要愿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心解相应，或者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就这个意思。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持斋者口素更以心素，无间他过也。不光说是吃的方面自己要注意哦，还更重要的是这个心地方面要注意，心地方面要注意，无间他过，这就是所谓的双修，这是四也。这些都是称之为双修，可得其全，功德亦圆满。这就是第六个双修。第七个呢就是实修，言功夫实在，轮转自知，不可自欺。哎，在这地方啊，就是心地上的功夫啊，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你在这地方挂碍不挂碍，执着不执着，哎，只有自己知道。就是有好多人呀，看起来有一番大丈夫作略，这个也能打破，那个也能踢掉，也能不在意。但是呢，真正背地里自己是不是不在意，是不是不挂怀于心，是不是不萦绕于心，只有自己知道。所以说这地方不可自欺，不可自欺，故以实行为主。你可以瞒得了别人，瞒不了你自己，瞒不了你自己。所以说故以实行为主，实行者心行耳。什么是实行啊？就是心地法行，心地法行是在心地上用功，非表面唱拜呀。这就是为什么不衡量他人的意境，不衡量他人的意境，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修正啊，都是心行的功夫，不是说是表面的功夫，也不是说是事项上的功夫，是在心相上，心相上是看不出来的。 第八个就是养修，哎，这个第八个养修要知道啊，就说是这个其实啊，就是说是以八明心地修所得，必以海养为主，就是不别以为明心见性了，就一切不离，或者说是一切不在意了，其实这时候啊，更加应该约束自己。更加应该约束自己，就是为什么二祖后来就说是呀，就是有些地方说呀，明心见性之后啊，还可以就可以从这个儒家的这一方面下手，就是儒家的这一方面下手，就是济世利人的这一方面啊，他那个地方有时候讲的呀，更适合于这些现代人的这个根器，更适合于他们，就是儒家那一套呀，你这时候就可以拿来用了。这就是以海养为主，如玉之入土也。玉就说是这个刚生出来呀、啊，刚生出来它还有火气，这时候呢就入土埋到土里面，就让它养一养，这个玉啊就更润，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五个，哎，这个今天还是把这些说白吧。六就是明过程，修行过程呢，本无定法，也不一定非要是一二三四五，也不一定，就是有人在这地方牢牢的执着着，从初地过来，再经过二地，再经过三地，再一直到十地满心，牢牢的认为这个过程是实在的，实实在在必须要一步一步走过的，其实并不是如此，就是无有定法，在这地方过程中也是无有定法。但亦有最要数点如下，也有几个要点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求得正法言，求得正法言得正合我机之法也，或密或柴，或持名或观相，所以皆尽我自信之徒而已。这就是求得正法之后呀，求得正法这一节既然契合了你的根基，那么不管是什么法门呀，无非就是心境，就是心境的国土境，就这个意思。所以说竭尽我自信之徒，并不是要亲近他人的国土，或者是亲近这个他方世界的，亲近这个娑婆世界的国土，或者是亲近这个国土，而是要把自己的自信亲近，是说的这个意思。第二个，也就是如法修持，中途切不可杂以我见。哎，这个法门他有自己的宗见，或者他有自己的仪轨，他有自己所要求的东西，但是呢，这地方不要猜杂我见，不要认为我认为这个法应该怎么样，你没有那个本事，你如果有这个本事，你应该开宗立派，尤其在修行入境过程中，有好多人觉得我在这个仪轨之外加个什么，改个什么，添个什么，或者多个什么，少个什么，都要弄这一套。你要弄这一套，你自己别修行入境，你修行入境干什么呀？修行入境就是这一个法门，你愿意去修它，就证明你在这地方是一个学人。你在这地方学，就是根据祖师的意见来说。跟学祖师的意见，学祖师的看法，学祖师的作略，学这些东西，你不能在这地方有自己一丝一毫的见解，你哪来这么大的见解？没有这么大的见解，就是尤其在这个仪轨上面，这个老人说的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说是其他的东西多的少的，那完全都是你自己的见解，那不是老人的见解，老人没有说过这些东西，老人要是说这些东西，就应该在仪轨里面加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呀，不应该猜杂我见，就是不应该在这地方啊自以为是。就是起码修法的时候，这一点呢，就是对法的这对法的重视，对法的重视应该要有。所以说如法修持，切中途切不可杂以我见，自然得定。丙就是开发般若言，此言大智慧由定而生，定慧相合即成戒，此命具足十戒。这个丙是什么呀？丙就是开发智慧，开发智慧由定而生。慧力是怎么生起来的？就是因为不随境转，不随念牵，自然而然久久得定，自然而然久久开启，能够开启智慧，定慧相合即成为戒，这就是具足十戒。就说是什么是戒律啊？戒律就是说的，这地方就说的是心戒，就是你有了个定慧，有这个自主的能力了，也有这个智慧了，这就是已经得戒了。已经得戒了，就是不乱动了，不妄想了，不造作就是得戒。顶是明心见性，心地即明，则本性自见，色空不二，方不受惑。 方便说，就是明白了，从心理上明白了，根本上明白了，明白了色即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些色色法和空法没有差别，不光如此，受相行识亦复如此，亦复如此，这时候才不会被色受相行识所惑，不被这个五蕴四五蕴六尘所惑，不被这个十二处十八界所惑，这就是楞严经里面说的四颗虚妄。四颗虚妄，四颗的虚妄里面就说的就这个呀，五蕴虚妄，六入虚妄，十二处虚妄，十八界虚妄，这些都是虚妄的。虚妄的为什么会升起来？就是因为如来藏，就是因为我们的妙明真性，因为有我们的妙明真性，所以开显出种种的开显出这个显出种种的相来，显出什么相来？显出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些虚坏的相来，显出这些相来。所以说是你知道它是虚幻显现出来的，那么自然而然不被它所受，不被它所欺惑，或者不被它所欺瞒，或者不被它所迷惑，不被它所迷惑。五是什么？心不惑，心不惑，心不惑，然后可除习气，就是你心不动摇啊，这时候已经就是除习气了，除习气就说的不随这些警戒跑了。一个就是空警，把这个警戒要空掉，就是明白了这一些警戒都是空的，不光明白了这个警戒是空的，第二个还要空心，连这个明白都是空的，不光这个明白是空的，连这个佛法都要空掉，是求证求解脱了生死求佛正道，这些通通都要空掉，通通都要空掉，这就是说是连这个你从这个从粗到细最后到微细分，就是连这个空也空掉，空所空，空觉空，空所空灭，生灭灭以寂灭现前，就是在这地方最后的这个呀，就是一切空空荡荡，一切好像就是丝毫不挂怀，丝毫不挂碍于心，别一个丝毫不挂碍于心，丝毫不挂怀，这个空空荡荡的心境很好，连这个也要空掉，该挂碍的时候，该要去操心的时候就应该去操心，该要你去做的时候就应该就应该去考虑的，把它做的圆满，做的周全，这就是所谓的到最后啊，到最后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就是从粗到细，在这地方啊，才都说了一个过程，就是从粗到细的这个过程啊，都说完了，都说完了。但是呢，以上这些啊说的这个过程啊，最还以最根本的为主，最根本的是什么呀？就是开启这个正的漏尽通，正的漏尽通，以明心见性为主，正的漏尽通才能说到后面的这些过程。也就是道通是为德体，就是正体了，正体了。己就是什么呀？发五神通，清楚习气之后，这个五神通啊，自然而然得以启发。就是此为启用，这一切啊，这个启用啊，到这时候就好像是整日在这吃饭啊，不做吃饭想；整日在这穿衣啊，不做穿衣想；整日在这神通妙用啊，不做神通妙用想。这就是神通，这就是神通。就是为明心后自得开展，小有正效，喜得成魔。哎呀，这时候就丝毫不在意这些事，你从来没在意过自己会走路这回事，哪会在意自己证得了这个有了这个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这一类事，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没有多余的这个。就是在这地方啊，有时候也可以作为小小的一个道验或者验证，有这些就证明在这地方习气除的还是略有功效，略有功效。就是但是呢，你如果牢牢的把这个当真当回事，那就容易成魔，容易成魔。所以说，如道通而求此啊，或曰妖通，名曰妖通则大无畏。就是没有真的道通，没有真的漏尽通，没有真的明心见性，起来这样的神通呀，这就要注意了，注意了，有可能是妖通。这就是第六个，这就是第六个。第七个呢？第七个就是施药诀啊，你把这个说完吧。第七个就是施药诀，第一个，哎，这就是这个修行的这个要诀啊，修行的要诀，前面不是说了吗？就是问的这个，问这个修行要诀，到这个地方啊，第七个的时候开始说整个修行的最重要的地方了，最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白富与佛本体不二，哎呀，这就是打开，这就是明心见性，这就是正知见，正知见就是这地方，你啥时候真正明白了，再也不疑惑了，再也不疑惑就是再也不怀疑，这时候还用说白富与佛不二不二二不二这回事吗？再也不会说这回事了，再也不会说这回事了。别人问的如何是不二法门的时候，就像维摩诘一样，默然默然，说什么二，说什么不二呀？二与不二都是戏论，都是戏论。所以说，在这地方都明白了，就是真正明白了，再也不疑惑了，再也不动摇了，再也不疑惑，再也不动摇。这就是清正。所以说，那个明白就是清正，怎么不会是清正呀？就明白就是清正，如果不是清正，怎么叫明白呢？ 就是凡夫于体，凡夫于佛，本体不二，只是不明因果，故觉在后，觉在果义。就说是凡夫于我而本体不二，只不过就是不明因果而已。有些人是故觉在后，觉在果地，并又始终不觉者，就是有些人能够先觉，有些人能够后觉，有些人还能始终不觉，这就是只是差别在一个觉上，觉上不在于别的地方，本体上没有差别，只在于这一觉上，就是只要一觉即是彼爱，只要一觉即是彼爱，故意用一字觉。曰阿字，就是这时候啊，要警觉啊，要道别啊，要怎么去用这个要诀啊，就是一个字阿字，阿字，或者用一个胚字，这时候阿字说的是阿字，阿字，阿字就说的是无声的意思，阿字就是这时候这个发现发点起来了啊，怎么又这么又这样了呀？啊，就是警觉，就是无声。当体就已经无声了，这些妄念已经无声过了，已经无声过了，就是这个意思，就说是在这地方要警觉，在这地方警觉，只是一觉即到彼爱也。这一觉不要说到彼爱，连此爱都没有了，更说什么彼爱呀？更说什么彼爱？正因为此爱彼爱同时俱消，所以才起个假名叫彼爱，这就是正得彼爱，这就是到彼爱了。就是言心有所起，此在因地动念，常常先自领觉相。想我今日入如是因，将来必得如是果，则恐惧而误入矣。就说是这个警觉啊，有时候觉不到，这个啊有时候提不起来，那就看啊，你现在起了种种的念，做了这些事，起了这些造作，以后会得到什么果报，种的这个能造什么因，种什么果，这时候啊，这个果报必然能让你恐惧，那么这时候就容易欺入，或者容易警觉，容易警觉。就说的是这时候要事先考虑，就是把这个事情想周全，想周全。久久成熟，不致误入。此阿字即是警觉，即是照见，即是转爱，即是空，即是无染，即是净土。哎，你看这一个阿字，这一个阿字就是照见，就是观照，就是转化，就是空掉，就是无染，就是净土。就不要说阿字了，你就提起任何一个，不要提起一个阿字也是警觉。你只要能警觉，任何一个方法都可以，都是警觉，都是照见，都是转化，都是空，都是净土。不是说是那个字，不是说在那个字，而是说在这一觉，在这一觉。第二个就是把持此心，如在通衢大道，一切形形色色，寥寥见闻而过不留。就是在这个繁华的大街上也是这样，一切神神形形色色，车水马龙，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不着见闻，寥寥觉知，不着见闻。这就说是所谓的真正的这个用功，所谓的真正的用功。我记得《略论明心见性》里面有一个这个修心实要，修心实要里面老人在那讲的时候，讲到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法门里面的时候，就说到一个诗词，就说是几家人上楼，车马人骈田，哎，就说这个用这个诗词来形容这个景象，形容就这个景象，车马人骈田的意思就是什么呀？车水马龙仍然这么繁华，但是几家人上楼，这时候都不为所动了，不被这些楼上看到这些形形色色，都不被这些所牵了，不被这些所拽了，就说的这个意思。过而不留，与我无染，此便是佛境，这就是佛的境界，再哪有一个高？在哪有一个更辉煌的佛的境界？没有一个更辉煌的佛的境界，就是说的这个越平淡越平常越淡而无味的，这就是最奇丽最壮观的景象，这就是佛的境界，这就是佛的境界。第三个呢，若有所转，之随缘应付，善恶分明而不起我见，常与自己脾气奋斗，情为我爱，转而熟知，见为我知，解而化之，解空之，久久自然自在。就意思是，在这地方呀、啊，不光是说是这个不着见，而说是随缘应付，随缘应付，就是因缘来了呀、啊，你就这么对付，或者说你该做什么还是照常去做，只是随缘了就业，不再造新殃。这时候呢，并不说是以糊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啊去做，而说是善恶了了分明，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这个做了坏事就应该被打死，做了好事就应该被鼓励，这些啊都没有我的见解在里面，都不起任何的我知我见， 常与自己的脾气奋斗，就是与自己的这个习气逆转逆转。情爱为我执，情为我爱，就是情爱执着呀，转而疏之，就是把它转化疏解。见为我执，就是我执我见，这些生起来了，解而空之，就是把它空掉化解掉，就这个意思。用什么化解啊？就前面那个阿字都可以，就是久久自然自在，久久自然自在，再一警觉，再一察觉，察觉到自己的这些习气了，才能和它逆；察觉不到，怎么才能这个解而空之或者转而疏之呀？察觉不到，没办法做到，就是在于察觉。第四个呢，就是辨轻重，辨轻重。言观世间，无论千万最大事，都抵不过一个死字。就是你要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轻重缓急，最大的事情都不抵不过一个死字呀。这个死字，生死事大呀，无常迅速，就是这个事是唯一大事，唯一大事。所以人家有人是闭关的时候，在这个官房里面写个死字。把这个门上贴一个字，我看那个有个延续大师还是什么大师的那个传记，就是他去闭关啊，哎呀，闭关就是在门房上贴一个死字，但是呢，闭在官房里面待着啊，太苦闷了，又不能出去，就是人在那个地方苦闷的了不得了，特别想出门的时候，一看到这个死字，哎呀，惊心动魄，嚎啕大哭，就是怎么能这样呢？本来是闭关来了，没想到自己心闭不住，就是。千万大事都抵不过一个死字，千万个死字再重要啊，也抵不过一个修字，就是再要紧的这个死呀，也抵不过我修，我只要修我就有机会，我就有机会，而千万个修字又抵不过我一绝，就是你不管做了什么事呀，做了种种苦行呀，做了种种修行，都抵不过这一绝，这一觉察呢，这个死字呀，生死大事都已成空花水月，都已成梦幻泡影，所以说觉则心空，此时最上福报的福德，只要你觉察，泯然一觉，这个世间心中的种种事呀，自然而然化空，这就是最上的福德。轻重厉害不可比拟，当知重苦，只缘不觉。所以说最苦的事呀，就在于不觉察、不知觉。极乐不过明心，最乐的事呀，不过于明心见性，不过于明白而已。这就说的是第四个。第五个，勿忘记，就是有时候啊，忘记了，虽或就是有时候忘记了不着相这个事儿，就是又着相去了，这时候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或虽不忘记而力不能转，有时候虽然没有忘掉，但是呢没有那个力量又能奈何呀，所以说这时候就有两个窍诀，一个窍诀是把未来这恐怖事先想一遍，就是未来最恐怖的事啊，你先想一遍，你想到这个恐怖的结果、恐怖的后果，还愿意去随这些转啊？就不愿意去随这些转了。这就是有力量把它转化掉。第二个就是持咒，这时候发现那个力不能转，这时候提起咒语来，也可以转化掉。所以说，祝人真肯用功呀，每日勿忘修法，每天都不要忘掉修法。就是一个是说打坐修法，另一个就是说警觉，都不要忘掉。念念在觉，方是念念在佛。时时修时，时时修，时时修，时时照，一修一照，行之半年不间断，并回向一切众生，必定证三昧见实相，皆得成佛。哎，这就说是修行啊，并不是说是在这地方。并不是在别的地方用功，就在于这个觉照上用功。在这个觉照上用功啊，必定才能证得实相，才能成佛。就是说到这地方呀，就把这一切所有的修行的这个要诀、窍诀都说完了。就是说完了，珍重一声，就大家都下座了，赛场去了。就是各自珍重吧，各自保重，各自自己去对照着去实行吧，这个意思。到这地方就算是这个学佛之最初决定来了，刚好时间也到，我下麦开师兄们有什么要修行上的事问，是要问老师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李清师兄。
谢谢刘师兄。大家有什么要问的没有啊？学佛最初之决定，我们今晚上也就到现在就学完了，大家也都应该知道了什么是学佛最初决定。最初决定的是什么啊？明心见性，这是我们最初要做到的。没有什么疑问了吗？ 也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儿就到这儿了。我们也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刚才刘师兄也讲的挺多的，特别是最后的一觉一照，啊，知道该怎么用功。好的，好的，啊，对对对，十四觉，十四照。对，
觉什么呀？这个甘肃甘肃人，你觉什么呀？不要说无觉无照是生死，有觉有照这地方也是生死，也是生死。你赶紧把这个觉照扔过去，把这个觉照扔过去啊！这是真觉照，别，这是真觉照。在这地方啊，不要被这个觉照挂碍住了。就是这时候，我们在这地方一提觉照的时候，就时时提这个自己，让自己时时提这一个事儿。我有觉照，这恰好是错了，恰好错了。说觉照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发现有这个毛病了，你觉照；没这个毛病，你觉它干什么呀？好了好了，我说来了。
时时觉，觉而不觉。啊，辛苦刘师兄，感谢师父的参与。就下课了啊，我们下周三再见。